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11号，北约在召开峰会期间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公报，15次点名中共，说他对北约成员构成系统性挑战，同时北约寻求强化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公报中说，中共以他的野心和强制性政策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中共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扩大他的全球影响力，还以技术和供应链等手段外加网络信息战对北约各国构成威胁。本次峰会，北约继续邀请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新西兰4个亚太国家参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醒北约注意东亚风险，韩国总统尹锡悦则希望在朝鲜和中共威胁上升的情况下寻求深化国际安全合作。7月11号和12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分别与韩国和日本签订了涵盖多个领域的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进一步加强与两国的合作，包括军事和信息安全等方面。此外，北约正商讨在东京设立第一个亚洲办事处。北约峰会召开期间，周3，美国、德国、日本等7国集团以及欧盟联合宣布了一项国际框架，目的在于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证，以增强他对俄罗斯的防御能力。联合声明说，各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先进军事装备、培训、情报共享和网络防御等援助。作为回报，乌克兰将承诺改善治理措施，包括通过司法、经济改革以及提高透明度。美国总统拜登说，7国集团发表这项联合声明是为了明确我们的支持将长期持续下去。在峰会的间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同多国举行双边会谈，为乌克兰的反攻争取更多武器。在周2的峰会上，北约领导人一致同意乌克兰未来可以加入北约，但他们并没有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或者制定加入北约的时间表。周2，在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年后，美国正式重新回到了这个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对此表示欢迎，说美国的加入对于整个多边主义来说是个好消息。拜登政府决定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主要是为了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2017年，因教科文组织有反以色列的偏见，川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他非常相信美国应该再次回到教科文组织，这是为了参与研讨人工智能的规则、规范和标准，以免让中国抢占先机。自2011年起，美国停止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目前拜登政府已经要求每年增加预算，用于支付教科文组织的会费和欠款，直到6.19亿美元的债务全部还清为止。11号，由38个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他们的成员国正处于人工智能革命的风口浪尖，他们1/4以上的工作都被 AI 轻松取代，很多工人担心他们会因此而失业。经合组织由英国、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实行市场经济的富裕国家组成。经合组织说，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对高技能工作影响最大，包括法律、医学和金融等技术行业，这些工作约占他们所有成员国就业岗位的27%。经合组织说， AI 的潜力很大，引发了人们对工资下降和失业的担忧。但是就目前而言，由于这场革命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的是在改变工作，而不是取代工作。经合组织承认，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加上采用这些新技术所需的成本下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作场所。美国劳工部今天发布报告，美国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放缓到3%，是2年多来的最低水平。但是这一结果可能仍然不足以阻止美联储在本月晚些时候再次加息。劳工部的报告显示，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环比上涨0.2%。 汽油价格和租金上涨推高了 CPI， 抵消了二手车价格的下降。美联储官员近日表示，鉴于近期经济活动强于预期的迹象，他们可能会在7月25号到26号的会议上把利率提高到22年来的高点。尽管今天公布的6月份通胀数据放缓，但预计不会改变7月份加息的前景。劳工部的报告还显示，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同比上涨 4.8%， 环比上涨 0.2%， 都低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往往更多的关注核心 CPI， 这项指数目前仍然远高于美联储 2% 的年度目标。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